好，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政治局会议习近平现权啊，四中全会集体领导。第二个是习近平川普下半年可能会互访。第三个是川普大美利法案正在路上啊。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和日经亚洲分别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在下半年见面。这是川普今年一月上任以来他和习近平的第一次峰会。那么共同社6月29号报道说，习近平最近这个委托中间人向川普转交了一封亲笔信，邀请川普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那么习近平此前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他的阅兵式，那么如果川普出席的话，那他真的是中国俄罗斯，他的阅兵式有这个俄罗斯总统跟美国总统两个人出席，那非常有面子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和川普6月5号通话的时候提到了互访的话题啊。那么川普感谢习近平的邀请，那么中方认为川普已经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意愿，并且对参加阅兵式持积极的态度。不过报道说，即便是川普有意访问中国，但是川普团队当中的鹰派应该会不大赞成，特别是卢比奥，国务卿卢比奥。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月30号被问到习近平邀请川普出席阅兵式的时候说，有关部门已经介绍了阅兵邀请外国领导人的安排，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啊。另外，习近平和川普6月5号通话的时候，川普曾经建议习近平9月份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访问啊，他要参加联合国大会就要访问美国啊。那么今年是联合国创立80周年，不过呢，习近平没有计划亲自出席联合国大会，通常可能的安排是李强代表中国出席啊。这是另外一方面，日经亚洲6月28号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为川普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制定计划。川普曾经在2017年访问中国，当时也是习近平接待他。那么6月初，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接触有中国经验的企业高管，那么就川普可能访华的行程征求意见，那么包括侦察地水的一些细节啊。消息人士说，川普这次访问中国和今年5月访问中东有点像，说是带着这些人去做生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大对，因为中东川普去中东就是拿订单去啊，但是他如果川普访问中国，那肯定不是订单，只是搂草打兔子啊。所以这个议题我认为日经亚洲的报道并不完全可靠。川普如果要访问中国，那一定是政治优先，一定是政治议题优先，做生意在于其次。日经亚洲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顾问最近一致在提议缩减拜登时制定的出口管制措施，换取中方放宽这个审批稀土元素和磁铁的许可证。那么贝森特的顾问目标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希望还是中美不要全面脱钩啊。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财政部6月29号发表声明，取消数字服务税，挽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6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两位领导人决定推进贸易谈判，目标是在7月21号之前达成协议。加拿大原计划是6月30号就今天开始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税率是 3%，主要还是如果你要征收这个税，那肯定就是美国的这些这个电商平台啊，这数字科技公司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要向加拿大交几十亿美元的税。那么6月28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加拿大征收数字服务税是公然的攻击美国。川普宣布终止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并且说要在一个星期内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第二天，加拿大就放弃了这个数字服务税。那么由于贸易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急剧下跌，加拿大四月和五月的 GDP 都跌了 0.1%。 加拿大中央银行预计加拿大第二季度的 GDP 会下跌 0.3%， 三季度还是有下跌风险。所以基本上加拿大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稳定的和美国的关系啊，他扛不住啊。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6月29号发布公告说，当天开始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但是不包括福岛等十个都县。公告说，日本水产品企业应当重新在中国申请注册，申请注册的时候要提交日本政府出具的证书。那么在2023年8月，日本开始将处理过的福岛核废水排海，中国开始全面禁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青木一彦表示，将继续要求中方全面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中国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基本上是一种胁迫手段，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说明日本核废水排放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中方自己说我更权威，这基本上是胡扯，他就是拿捏日本。当然日本现在对中国来说更重要，所以他就开放，但是呢他又要保留十个都县，限制十个都县，为了什么？为了证明他当初是对的。第三，美国总统川普6月29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已经为 TikTok 找到了买家，买家是一群非常有钱的人，他身边都是有钱的人，他会在两个星期内公布潜在买家的身份。一个美国总统介入一个交易合适吗？当然不合适，川普就在做不合适的事情啊。川普还说这可能需要中国的批准，他觉得习近平大概会批准，他的大概都会错啊。2024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在今年1月19号之前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就不能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上架。川普上任之后把 TikTok 的剥离期限延长了三次，一直延长到了9月17号。川普5月份在 NBC 采访中说，他对 TikTok 有特殊的情感，因为这个程序帮他吸引了年轻选民。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 TikTok 美国业务的潜在买家包括微软、亚马逊、甲骨文、沃尔玛和努姆星领导的一个财团。第五， CBS 报道，美国参议院6月30号开始对大二美法案进行马拉松式的表决。那么这种表决方式允许议员提出不受限制的修正案，那么再逐项进行表决，目的是快速的通过修正案和最终版本，实现这个最终版本的立法。那么大二美法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法案，这个法案非常厚，有940页啊。那么主要是一个是增加边境和军事支出，第二个是削减这个医疗补助啊 ，Medicaid 啊，还有就是食品补助，第三是把州和地方税抵扣上限从1万美元提高到4万美元。那么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分析说，如果大二美法案获得实施，到2034年联邦政府的赤字会增加5万亿美元，那么有1180万人会失去他的健康保险，有几百万家庭会失去他的医疗补贴。所以大二美法案是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并且推动，他在5月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14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那么众议院通过之后，6月28号晚上深夜，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惊险地通过了法案的程序性表决。 程序性表决通过之后才能进入表决程序啊。那么两位共和党参议员，一个是北卡，这叫蒂利斯，一个是肯塔基州的这个保罗，投反对票，理由是法案违背了川普不影响医疗补助的竞选承诺。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点名批评这两个人，批评这个蒂利斯软弱，并且说会在下次参议院选举中支持他的竞争者，就是报复他，这就是黑社会的行为。蒂利斯6月29号宣布不会寻求连任，所以川普为什么能够控制共和党，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那些和他不同意见的人。川普要求共和党议员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之前完成立法程序，目前共和党参议员正在为此全力以赴啊。民主党说将会提出大量的修正案延长审查的流程。马斯克6月28号在推特上发帖再次批评达尔梅法案，极端疯狂，毁灭性强，他严重的伤害美国未来产业发展。他说这个达尔梅法案会为共和党的是一种共和党的政治自杀。这是第五第六。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将会在7月1号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国务卿卢比奥5月份通知国会，国务院将会精简300多个单位和办公室，裁掉3448个美国职位，其中直接裁员2000人。另外有1500多人会通过延期辞职的方式离职。卢比奥说国务院臃肿，机构臃肿，缺乏创意，资源错配，某些部门推动激进政治意识形态。6月13号美国加州联邦法官伊尔斯顿发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国务院实施裁员计划，理由是川普政府无权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裁员。那么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内部消息说国务院还是会在7月1号启动裁员程序。美国外交官工会表示国务院执行裁员计划是违法的，应当等待司法审理的结果。第六，这是第六。第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6月29号接受 CBS 采访时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核设施已经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伊朗可能在几个月之内重启好几座离心机啊。那么把现有的408公斤的浓缩铀提升到武器级别。6月13号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6月13号美国空军空袭了伊朗的三座核设施，6月24号以色列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协议。格罗西表示，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找回伊朗的408公斤浓缩铀，这些浓缩铀浓缩之后可以制造至少9枚原子弹。格罗西表示，这些浓缩铀是在空袭中被摧毁，还是被转移到了其他的地点，目前还不清楚啊。第八，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6月27号宣布，加拿大政府已经下令把这个海康威视的加拿大业务停止他在加拿大的业务，理由是国家安全的因素啊。乔美兰还表示，加拿大政府禁止联邦部门采购并且使用海康威视的设备，并对已经安装的海康威视设备进行全面审查和清理。海康威视2014年在加拿大设立子公司，主要是提供这个监控设备、监控产品。在加拿大之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已经对海康威视采取了行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2022年已经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海康威视和大华的设备，理由是国家安全风险。同样是在2022年11月，英国政府也是要求将海康威视设备从敏感政府场所撤出，并且禁止政府采购海康威视的设备。澳大利亚是2023年2月宣布拆除政府机构中 所有的海康威视设备和大华设备，加拿大现在开始动，说明什么？说明加拿大政府这个反应迟钝啊，主要讲的是上届政府啊。第九，路透社报道，德国数据保护专员6月2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要求苹果和谷歌将这个 DeepSeek 从应用商店下架，理由是 DeepSeek 将个人数据传输到了中国，对数据保护达不到欧盟的标准。根据 DeepSeek 的隐私政策，用户向 DeepSeek 提交的请求、上传的文件等个人数据将会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限制使用 DeepSeek， 意大利、荷兰禁止使用，西班牙正在调查，英国正在严密监控，美国正在立法禁止。第十，据时报报道，台湾的赖清德总统6月29号发表团结国家十讲的第三讲，主题是宪政体制。赖清德表示，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被判违宪，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赖清德认为，要医治民主的弊病，只有依靠更强大的民主，当中就包括向大罢免的民众公民运动。赖清德在演讲中罗列了国民党在立法院强行通过被判违宪的法案，包括财政收入划分法、宪法诉讼法、公职人员选拔法等等。赖清德说，要治理现在的问题，除了靠宪法法院判决，还有就是直接依靠民权，像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去年的青鸟行动以及今年的大罢免，这都是要恢复台湾秩序，阻止中共吞并，保护国家。参加公民运动都是学生、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赖清德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危站出来，没有政党可以阻止他们。赖清德这三场演讲非常厉害，他反映了民进党对中共、对国民党的强硬立场，其实就是在为大罢免进行更高层次的动员，为大罢免投票做事啊，造势啊。第十一，法广报道，台北地方法院6月30号一审以间谍罪判处台湾空竹教练鲁继贤有期徒刑10年半。空竹也叫扯铃啊，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民间的这种玩具，它有技巧性啊，是一种技巧性的活动。案情说，鲁继贤2020年前往中国进行空竹商演活动，被中国情报人员吸收。中国情报机构给鲁继贤570万新台币，要他在台北市设立据点，吸收情报人员。鲁继贤通过服兵役时的人脉、网上游戏或者请客吃饭的方式，接触台湾国军的士兵，说服他们这个刺探情报。有4名现役或者退役的国军被吸收。目前鲁继贤因为另外一起诈骗案已经在监狱服刑啊。这是11、12。 ABC 报道，立陶宛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6月30号在马尼拉签署了防卫合作备忘录，建立跨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耶内在会议中说，中国正在和俄罗斯、伊朗、朝鲜联手威胁民主阵营，立陶宛和菲律宾也应该合力保护自己。萨卡利耶内说，立陶宛和菲律宾在很多领域有合作潜力，可以共同应对在南海和波罗的海的危险，对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破坏、假信息、混合威胁等等进行合作。菲律宾和立陶宛两个遥远的小国，因为中国的挑战联手，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我们看不到，在水下，然后你突然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一坨很大的影响。这是第十二。第十三，德国之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9号签署行政令，退出渥太华公约。 渥太华公约就是禁止反步兵地雷，就是那个地雷不能够专门设置那种反步兵地雷，它是个公约，它退出这个公约意味着什么？它就是要部署反步兵地雷，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会在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边境部署这种反步兵地雷。反步兵地雷当然是意味着它要防止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和俄罗斯、白俄罗斯接壤的欧洲国家相继都退出了渥太华公约。那么乌克兰其实是第六个，现在只有挪威没有退出。那么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边界有多长呢？有3500公里。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地雷，它会成为21世纪的新的铁幕。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国它的边境戒备森严，双方都在边境部署地雷，修建围墙，部署地雷，然后安装监控设备，安装预警系统，加强部队的规模，目的就是防止对方侵略。渥太华公约是1999年生效，它禁止使用、生产和转让反步兵地雷。全球有164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但是美国、中国、俄罗斯都没有签署啊。这是13、14。德国声称报道，7月6号是达赖喇嘛90岁生日啊。那么6月30号，达赖喇嘛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向几千名向他祝寿的信众发表讲话。达赖喇嘛说，他会有某种框架来处理这种转世制度，但是他没有详细说这个框架是什么。他要求信众不要接受中国政府任命的人选。达赖喇嘛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叫《为无声者发声》，他在书中表示，他的继任者将会出生在中国境外，有可能在印度。达赖喇嘛的甘丹顿章基金将会负责寻找并且转世，确认转世灵童。那么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这个传统的制度，它推行了600年啊。藏传佛教相信历代喇嘛，包括班禅啊，它都是同一个灵魂啊，同一个灵魂它会不断的转世，然后通过转世寻找转世的灵童，进行这种喇嘛和班禅的这种继承制度啊。那么不过呢，根据这个在某种特种情况下，但班禅和达赖可以互相确认啊，互相确认这个转世灵童。金瓶撤迁不是藏传佛教确认转世灵童的传统，只是在清政府的时候曾经作为一个备选方案保留啊。中共就用这种金瓶撤迁来做他们的选择啊。这是完全没有道理呢。15，韩联社报道，韩国旅游发展局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5月接待的外国游客有16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相当于疫情前2019年5月的109.7%，相当于比2019年增加了9.7%啊。这是韩国在疫情后外国游客第一次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从国家地区来看，中国游客最多，占到48.4%，那么48.4万人次啊，那么是2019年同期的96.8%，那还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啊。那么一个是中国，然后是日本是29.2万。那么比疫情前涨了 1.9%， 台湾是15万，上升了 47.6%， 美国是13.2万，上升了 38%， 菲律宾是6万，上升 20%。 基本上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出国旅游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没钱了呗啊。16，国家统计局6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7， 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在50以下，就是荣枯线以下。 那么原材料库存是48、啊、那么也是低于荣枯线，基本上制造业前景还是不太明朗，因为你原材料只有48，说明你不敢囤积原材料，说明你对 未来的形势不乐观、啊、那么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认为，中国出口增长乏力，财政利好的消息效应在减弱，也会拖累今年晚些的经济活动。另外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50.5， 环比上升 0.2， 零售餐饮住宿房地产的指数都低于50、啊、说明什么？说明5月18号这个禁酒令出来之后、啊、对餐饮业并对酒行白酒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基本上茅台酒暴跌啊，茅台酒的价格暴跌其实有象征意义。而且现在大家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的大五星级酒店都开始摆摊卖饭盒。摆摊卖饭盒是什么啥意思？没有生意啊，也要谋求生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因为是星期一，所以内容多一点啊。我们讲讲今天的，下面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现权，四中全会集体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月度例会，每个月都有个例会。这个六月份是30号举行。会议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是中共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限制性的条款啊，工作条例，它意味着中共正在重返集体领导的这个模式啊。新华社报道说，政治局会议指出，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那么制定出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是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啊，对于发挥好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协调统筹、整体推进、监督落实职能作用有重要意义啊。会议强调，那么要这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地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对重大工作实施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啊。这个就有意思来了啊。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决策意识的质效，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务实求是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新闻是这些啊。那中共中央的决策议事机构不是某个具体组织，而是对一类机构的统称啊。那么这些机构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叫临时性的机构，它通常不设办公厅啊。那有的会有办公室啊，但是不会设办公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常叫中央领导小组，或者中央委员会啊，通常是这两个性质啊。第三是习近平直接担任主任啊，大部分呢、啊、中央金融委员会就是李强，不是习近平。中央科技委员会是丁薛祥，就这两个不是，其他全部都是习近平自己当主任或者当召集人啊。那么现有的中央决策议事机构包括什么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啊，这是2013年成立了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到2018年就成为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18年改成委员会啊。 他的任务就是统筹各个领域的重大改革，全部归他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中央财经委员会，他的前身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2018年升格为委员会，他全部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战略都是由这个财经委制定啊。第三个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3月提出设立，2014年正式运作啊，它是统筹国内这个内外安全事务，国家情报系统全部是归它管啊。第四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从原来是外事领导小组，2018年升格为委员会啊。还有一个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前身就是信息化领导小组，2018年升格为委员会。那么一个是第六个是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7年设立，它主要是统筹军工体系和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那么这里面还有什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小组啊，基本上都是小组或者是委员会，它都属于中央意识协调机构啊。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类机构？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疯狂设立各种领导小组，他把他设立领导小组之后呢，就把各国务院各个领域的决策权转到这个设立的各种领导小组啊。那么放到领导小组里面来，习近平就可以在小组里面直接决策，叫小圈子决策啊。然后到了2018年他再做一次机构改革，其实他上任之后搞了两次机构改革，第二次机构改革就把大部分的领导小组升格为委员会，那就在制度层面赋予总书记超越其他常委的权限，尤其是在军事啊、政治啊、金融啊这些领域关键领域。那么这种呢，中共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制度安排，就是习近平专权的基础啊，这也是习近平逐渐的建立一人体制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也是去集体化领导的一个标志性的操作啊。那么6月30号开的这个中央政局会议，他审议了这个中央决策意识机制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第一次对这些中央决策意识机构从设立到职责到运行进行制度化的规范，这个动作意义重大啊，意义重大。一，他要为这些机构的合法化和组织化提供依据，因为你有个工作条例啊，就提供有依据啊，你不能随便设，你有条例去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这些机构进行制度性的限制啊，他要建立这个制度边界，你哪些可以设，哪些不能设，你得搞清楚，防止他任意扩张，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推动恢复集体领导，在限制这些委员会的运作啊，那限制他的往外扩张，等于相当于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削弱习近平对这些机构的直接控制，这就是目的，后面这就是目的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条例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审议，它并没有通过啊，它应该会在七八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所以这就是为四中全会做准备啊。事实上根据我们观察，这些机构，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从去年三中全会，七月份三中全会之后，全部都停止实质性的运作啊，全部都停止，没有开过会，没有开过会，没有出过任何的东西。那现在又开始审议他这个工作条例，说明什么？说明在去年的三中全会上已经定了这件事情啊，已经定了要第一个，这些决策意识机构先停下来啊，先不要动，先停下来，我们先做制定工作条例啊， 工作条例制定通过之后你再开始活动，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条例就是对中共权力的布局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它需要在四中全会上通过啊。那从目前这个习近平退居二线的政治现实出发，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意味着四中全会可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是作为习近平一人体制，它现在实质上已经瓦解了，它做一个制度性的替代。那么也就是说，四中全会应该不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直接把习近平打倒肯定不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习近平亲自提拔，政局常委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马仔。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你让这些人发动一场革命打倒习近平可能性基本上是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主动回撤，他放弃了一线的决策权。那么作为交换，那么既有的领导层保证他的安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啊。那么关于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否会恢复集体领导制度，我认为这是当前我们观察中共政局上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中共在四中全会上恢复集体领导的可能性非常大，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实质性已经收缩了，他的权力往回撤就为恢复集体领导创造了结构性的空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从2022年底，就是疫情结束的这个时候开始，中共高层就开始去一尊化，就是那种大化就开始，中宣部的对习近平的宣传调子开始降下来。那进入24年，就去年之后，这个现象就非常明显了，非常明显。尤其是去年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基本上他就没有再主导了，他没有主导全局。就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已经停止，到现在已经停止了一年时间，基本上停止一年。那习近平是通过这些决策议事机构来控制权力的，那这些控制权力的机构全部停止了，那说明习近平他没有再主导政策。我们说他退居二线，这个表现就是通过这种行为来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总理李强逐步恢复了国务院的职能。你特别是你可以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常务会议实际上在主导中国经济的决策议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军队人士的清洗，主要是两个特，一个是何卫东，一个是苗华。这两个核心的代理人落马，意味着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实际上是应该是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受限啊。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国务院政治会议审议这个议事协调机构的条例，等于就是要恢复组织程序化的运作。那这些迹象都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已经终结啊。那他在党内，他要接受他的权力被再分化的一个这样的现实，这也为集体领导恢复提供了制度重启的可能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既然习近平一人体制瓦解，那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就要重建他的权力布局 和权力运行的制度。那习近平以退为进的回撤方式，也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提供了顶层设计的空间。那从现在的权力布局来看，现有的政局常委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条件一统天下，从李强到赵乐际这一翘都不行啊，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他没有条件。那恢复集体领导，恢复集体领导这件事情，对这几个我们讲这个小矮人，对六个小矮人来说，应该是最安全、最高效的权力方式。选择这种方式对他们最安全、最有利。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他的基本盘仍然在，他余温又在。那余温又在怎么办？我们就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我们个儿小，但是呢，我们人多，哎，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啊。那么6月30号这个审议的这个工作条例，明确要求这些机构在设立职责和运行必须制度化，他强调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还提出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表明，中共正在修正他政策运行中的这种个人拍板啊、层层执行的一种一人体制啊。如果条例落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就不可能再通过这些委员会单独控制这个决策议程，所以集体领导就可能从程序上得到恢复。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那么现实的约束其实还是存在的啊，就是说习近平是总书记，他是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所以从现实来说，恢复集体领导是一个最有效的，就最有效的方式，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啊，这个现实的约束。那么也就是说，尽管四中全会有可能推动中共恢复到集体领导的机制，但是呢，从中共的政治表达传统来看，四中全会仍然会回避几个敏感的说法。第一个，不会直接指出这种个人集权的失败啊，也会仍然会使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种政治套话。所有的组织调整、权力分配都会打着这个增强治理效能啊、加强制度建设的旗号来推行啊。那么习近平本人应该还会保留他的核心地位，他应该会作为平衡派系和维稳的一种作用。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四中全会恢复集体领导的可能性很高啊，但是他的路径、他的模式都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有结构性的，而不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结合当前的中共的权力结构调整、制度安排变化和这个政策表述来看，四中全会可能会出一些政策和分工啊，那么它是和集体领导相关联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李强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是最大的受益人，李强会获得更大的这个经济事务的主导权啊，基本上军队和政法系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张又侠对军队的控制，政法系统也可能和习近平分道扬镳啊，所以习近平逐渐退出日常决策，保留他的象征性的意义啊，所以他应该不会直接公开宣布我们恢复集体领导啦，应该不会这么说，他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讲讲，有没有太长？会不会太长了？我们来讲讲集体领导吧。啊，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中共的集体领导，它的理念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民主集中制，啊，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啊，叫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的本源，啊，那么其中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个叫通过党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进行集体审议和决策，这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啊。集体领导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政治局或者党委会来进行集体审议和集体决策。然后呢，书记呢，哪个书记他都负责什么呢？负责主导啊，主导就是集体表决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它里面集体领导的核心就是强调防止这个一言堂啊，就是一把手不能凌驾于集体之上啊。那么中共的权力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七个人啊。那么总书记负责，总书记负责制啊。那毛泽东时代的前期，中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那个时候就是集体领导。五大书记领导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负责整个党中央的行为啊。那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啊。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非常重要。中共八大是重新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啊，设立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然后再设立副主席，就毛泽东主席，再设一个副主席，副主席就是刘少奇啊，再设一个什么呢？再设一个总书记，总书记是书记处的负责人，总书记就是邓小平，啊，那这些制度设计一出来，出了一个政治局，再出了一个副主席，再出了一个总书记，这就把毛泽东给架空。毛泽东是党的总书记，不是党的主席，他就把他架空了。那文革爆发，文革一爆发，当原来的集体领导制度就崩溃了。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都被打倒。那打倒这两个人，毛泽东再把军队再握在手里，毛泽东就大权独揽啊。那文革结束之后，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就恢复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集体领导制度，那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啊。那么到了1982年开的十二大就把党章给改了。党章一改完之后呢，新的党章就规定中共中央只设总书记不设主席，就当时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出现这个党内独裁，就像毛泽东独裁，就干脆就我就不设主席了啊。那么规定这个不设主席，设总书记，总书记呢他只是政局常委的其中一个成员，他负责召集政局常委会和政局会议啊，他主持书记处的工作，但他没有说他是班主任，他就是班会班长，他只是班长，他不是班主任啊。其实讲到底就这个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班主任跟班长的区别。那么另外六个政治局常委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跟中顾委，那个时候还有中顾委，就是形成一个这样的集体领导。但后来中顾委取消，那就形成了五名政局常委的一个这样的格局。那么后来因为朱镕基作为副总理要入常，所以政局常委会你不能够是双数啊，那就增加到七个人，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七个人，原来是五个人，后来变成七个人。那么中央集体领导的运行机制，五大运行机制，集体领导它并不是说仅仅是人头，它有运行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啊，集体交 交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和集体决策机制。重要的是前面前后两头，一个是分工协作机制，就是他不是五个人吗？五个人各管一摊，每个人在自己那一摊领域他负责，这就是分工协作，就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基本上都是平级，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集体交接班，就是我们一起上我们一起下，所以那个时候是就是这一届政局常委上台，然后这一届政局常委下台一起下，习近平不是没下吗？这就不对，这就违背了集体交接班机制。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习近平违反了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而且他有要求，就是你进政局常委有两个培养考察的台阶，一个是你得当过省委书记，第二个是你要在这个现任的集体领导成员当中担任他的助手，担任过他的助手，你看见过他怎么干啊？还集体学习机制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集体调研机制也不讲，集体决策机制就很重要啊，就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重大问题上要坚持什么呢？集体讨论、集体决策，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所有的决定必须开会来决定，那就基本上就确保不是一个人一支笔这个问题。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锦涛上台。胡锦涛上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政局常委由7个人变成9个人都要进，就是给胡锦涛掺沙子，你政局常委的人越多，他的权力不就越少，所以当时叫什么叫九龙治水啊。到了习近平上台，是18大，习近平上台2012年，政治局恢复到7个人，习近平给他面子，让他7个人啊，他的权力就相对大。那他就开始就刚才我讲的，开始全面设立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把国务院架空。到了2017年的中共19大之后，那么习近平建立了一个制度，他这个制度是政治局通过的，这个制度是政治局全体委员和政局常委都要向总书记习近平述职。这原来是班长跟班干部的关系，现在就是班干部跟班主任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总书记就直接全面领导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机关，他就直接领导，那他就定于一尊，不就这么来了？所以定于一尊也好，两个确立也好，一被认可，他就形成了总书记的绝对领导制度，习近平的集权程度就超过了毛泽东，所以当时集体领导制度就名存实亡。那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错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所以这件事情无以为继就翻过来啊。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恢复集体领导，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一两个制度的，它是有4项核心的制度。第一个，要恢复政局常委会的实权地位跟定期协商机制，这个在江泽民时代就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强化常委的分工负责制，每个人是对口，负责他自己有独立的主导权和独立的空间啊。第三个是重大决策政局投票，政局投票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要集体签批制度，就是每个人要签，每个人签批这件事情才能做决定，有任何一个人不签，这件事情不能定。所以常委才会有他的权利，你签批集体签批制就是集体领导的核心。那么第四就是任期的问题啊，任期的问题啊。 然后呢，这个新华社报道说，《求是》杂志今天发表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篇文章很特别，它汇集了习近平从2016年10月到2025年4月这么多时间，所有他的文章里面提到有关团结的论述，把它截取下来，一段一段。文章说，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就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那你想一下，这七八月就要开四中全会了，习近平发表一篇文章，这个发出这个团结的呼吁，啥意思？这相当于向党内的政治对手示好，这是某种和解的姿态啊！我不知道习近平跟他的政治对手有什么过节，但是这肯定是个和解的声音啊！这意味着习近平他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做重大的让步，否则他不会发出这种政治信号。但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出来，就四中全会有可能恢复集体领导的一个这样的政治进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有点长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日本就是太客气了，要是以停供晶圆制造的化学溶剂来卡中国脖子，早就解决海产禁运的事情了啊。那多了，要是日本要是断供中国，那太多东西可以断供了啊。提问，四中全会习近平被限制权力的话，是否意味着中共内部仍然存在自我纠错的机制？这对中共的执政前景有什么影响？这个好问题啊。这算不算纠错呢？如果你讲的是机制的话，理论上来说，只要它有错，它出现了系统性的出错，它就会有系统的机制来回应它。那显然我们看不到啊，中共有很多政策的错误，但是你没有看到它有机制来纠错。那当然，你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往回撤，然后中共如果真的他推行了这个集体领导的话，这是对习近平一人体制的纠错，这个没有错。但是他有没有恢复，他是不是因为他的机制启动了，纠错机制启动而做的这种安排呢？未必。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说习近平在当他面对的巨大的党内压力的时候，他选择回撤，然后就集体领导的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纠错机制发挥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中共很多党内的问题，中共很多政策的问题，它都没有纠错，说明他们并没有纠错机制啊。我们看到现在看到的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它只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权力斗争结果产生了纠错的效果啊，我是这么理解啊。提问，中共四中全会，中共党媒今天发布党员一万万零两百七十万，读法是刻意的 ,OK, 好吧。提问，王老师你好，两年前开始关注你。你的观点和资讯对于我们这些墙内人来说非常重要，很抱歉墙内没办法成为会员啊，不用在意这件事情。现在国内的情况非常糟糕，失业、个人债务、经济活力越来越差，但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毕业生，我观察考虑了很久，目前国内的问题其实有很多解决办法，比如发行永续债等等，可是中共就是不愿意做一些实质性的 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中共的聪明人肯定很多，我不相信他们没办法，为什么不做？政策跟聪明不聪明，老实讲，关系不太大。理论上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案，包括经济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那么一个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去解决一个问题，通常有三件事情要考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解决方案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资源。就是大家你别以为我啥都不掏，我去出一个政策就把问题解决，不存在这回事情。所有的政策背后就是资源，要么政策资源，要么资金，要么什么什么，总之你要付出代价，这是第一条。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案都需要资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问题解决问题都有个过程啊，有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一宣布，比如说我取消所有的房地产限购，房价就涨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你可以取消，但是它产生效果的时间有长有短，有长有短。那么有的长可以长十年，短可以短到三五天都可能就出效果。但是问题是，问题来了，第一个，它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资源？或者说，它就算有这个资源，掌握资源的人愿不愿意把这资源拿出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案？问题是有些人不愿意拿出来，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也等着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方案，有方案没资源也没有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了，有些政策我出台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你说有没有短期内发生的这个政策发生效果的政策？有的。但是你可能需要海量的，你根本无法打企及的资源，你没有这么多，那你就要慢点来。但是慢点来的结果可能其他问题解决之后，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解决了。所以这件事情你会看到，我们有，如果你学经济学的话，你会看到很多问题。你会发现中共执政现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全部解决皮毛的问题，他不解决深层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解决皮毛的问题？因为只有皮毛的问题，他才有政策，才有资源，才能被看到。深层次的问题根本就动不了。为什么？因为根本别人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是我不愿意拿出的。你比如说，我们准备把这个投资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转为消费驱动的模式，好吗？当然好，这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现有的 80% 的问题都是从这儿来的，都是这种增长模式来的。那你，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提高这个内部消费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得加工资啊，谁给他加？怎么加？你加工资把工资加上去，你出口怎么办？你现在全靠出口呀，所有东西全部靠出口。你靠出口，出口一枝独秀，没有出口中国经济就死定了。那我如果我说我们要提高内部消费，我要提高工资，提高大家的收入，如果把收入一提起来，出口怎么办？因为出口成本一下就上去了。你现在打中的东南亚，打的东南亚这些企业满地找牙的原因是你还有优势。如果你把成本一荡上来，你就没优势了，东南亚就起来，你就死定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政策它是相对的，它有不出的原因和背后的没有办法的地方。最本质上是什么？最本质上就是它不愿意让市场成为真正的主导。这是共产党不想做的事情。市场如果是真正主导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政策根本不用改。如果你是不能够你政府主导的话，你必须改大量的政策。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权衡的问题。 他不愿意做，紧头了不愿意做，后头做的再多也没用，就现在的问题啊。观点能干的人下场是什么？几年前就知道了，所以就算有能力的人就不会去做事，只会眼睁睁的看着情况越来越差。过去五年吧，啊，不用不说长，过去五年吧，五年前，不说五年，三年前吧，三年前吧，就是疫情之后，所有积极出来干事情的人全部都完蛋了。疫情一结束，躺平甚至叫什么润的都赢了。事实证明是这样吗？我说的没错吗？那你现在你再怎么劝别人出来做呢？所以你过去三年你越积极越拼命，那就是又破产又累。如果你过去三年躺平，一事无成，但是你保留了实力，也很舒服，这就是区别啊。观点：习近平这次回撤会不会像老毛那次又卷土重来？我不知道，我无法预测啊，我无法预测习近平这回撤它意味着什么啊。我也不觉得李强他们，会这么简单的相信习近平，只是简单的回撤，理解啊。观点：既然我一看既然就是要反话，说反话了啊。既然集体领导有两次被打破，证明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设计有极大的缺陷，中国仍然需要更深入的制度改革。就是要中共不用学别的，中共很简单，学越南就行了。跟越南学一下，至少你在制度上不要出现明显的漏洞，这不是缺陷的问题，这是巨大的漏洞啊！就是你三位一体，你上来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什么？三位一体就独裁啊！你为什么要三位一体？完全不必三位一体啊，对吧？你说呢？啊，观点：习近平册封核心，这个真的不是好事，宣传部门也难以圆回来。胡锦涛又没核心，前三位又有三代核心，搞得现在宣传从没宣传过习近平是第几代核心。核心贬低胡锦涛是因为胡锦涛开他最近嘛，啊，把他贬低下去他更容易控制胡锦涛的那些人嘛，啊，你应该是这个意思啊。观点：一人体制也好，集体领导也罢，再怎么样中共都是一个全员贪腐的政党。说得好，权力的更替不会改变他的人民敌人的事实，我们还是要追求推翻他。说得对啊，是这样啊。观点：奖学金和助学金是中共蓄意充满恶意的分类，是中共教育和蓄意误导的结果，它导致的结果是自我对号入座，然后普通人对求助的放弃，让你自己放弃求助，这才是中共要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是中共社会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OK，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跟奖学金跟助学金不是大学里面才有的吗？这跟中国社会有什么关系？中共穷的时候派出去的人钱从哪里来？他可以把这个词儿拿回国内说吗？这个词儿一直和博士联系起来。哦，这我不懂，不懂你的意思啥意思？我不懂你这个意思啥？你能简单的告诉我们，助学金跟奖学金跟中共治理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吗？啊，好不好？观点：苦日子要以十年为单位，少的二十年，多的三十年。人口、就业、出口、负债这几大头调整周期都要十年以上，不要心存侥幸，明天不会更好，明天会更衰啊。苦日子这件事情，讲苦日子这件事情呢，我有两点可以提醒大家。第一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房地产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一个殉爆。殉爆，什么叫殉爆？就是 就是大家看过的他们那个搞轮胎那种，搞那个轮胎点个火砰一下那种殉爆。为什么哈？因为现在的就业形势恶化到某个程度，它会对某一个局部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然后这个市场会一下子就会暴跌，然后你会看到这里暴跌一下，那里暴跌一下，整个市场的氛围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房地产市场是我认为是要今年非常小心的一个领域啊，大家一定要小心，能出手就尽快的出手啊，要小心啊，这是第一个房地产。第二个就是出口，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绑在出口上头，出口一出问题那就全出问题。所以现在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他们的对外政策没有调整，没有调整啊，还是战狼外交，只是言语上做了一些修正啊。那么战狼外交和西方对抗，和老美对抗的这个整个的战略是没有改变过的啊，对攻啊，这个对，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无限大，无限大。真的翻脸，别人真的要跟你翻脸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因为你付出的代价没办法接受。所以中国其实没有本钱跟任何人打贸易战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本质如果被人看透了，那就麻烦大了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哦，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商店，我们的网店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搞活动，买茶叶是买一赠一，最后一天啊，请大家把握一下，最后一天，有需要的网友抓紧时间，明天是7月1号就恢复原价了啊，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